各位好，今天10月8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这个日本政府的在2001年3月份发布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当中呢，就是提出的那个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这事儿又被翻出来了。这事儿没办法，因为每一次就这些年里啊，每一次有这日本人获得这个诺贝尔奖，这个计划呢都会拿出来重新看一遍。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年在2001年这会儿公布这个计划的时候，日本当时是应该是文部省吧，公布这个计划的时候呢，那当时就所有的人都觉得说："操，这太傻逼了，这个事儿。"这不光是中国人啊，也不光是其他国家的人，连日本人自己都觉得这个太扯淡了。比如说，就是说那个日本的科学家。也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叫野一良治，就当时就批评说这个太没头脑了，这怎么可能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吧，说这种科学上的这种发现呢，它不太可能就是像这样的这么直接，你按照你的计划走，其实这确实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不太好讲，因为呢就在这个发布这个计划之后呢，而且这个日本这个计划必须要说一下啊，他没有把这个和平奖以及经济学，反正就是这种文化就是偏文科一点的奖项就搁在其中，你那个得了不计在内。这30个诺贝尔奖全都是这种基础研究的，就是硬科学的这个奖项。那结果呢？这些年里吧，就一直以来不断的在得奖，不断的在得奖。所以说呢，就是大概来讲呢，是什么呢？21世纪以来，就是说2001年以来，大概出这计划之后，得奖呢新增了大概呢20位，19位、20位，看你统计数字是怎么算了吧。所以说呢，这个已经时间刚过了一半，那已经差不多这个完成了三分之二了，至少是三分之二了。这大家就会觉得说，日本人为什么会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是有它有本身呢有一个计划的，在文部省啊，它是这个叫什么呢？它有一个叫做诺贝尔候选的这个诺奖有望名单。这文部省有这么一个文部，它叫文部科学省，就简称 MEXT。那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正式的特别正式的名单，大概呢就是有总结出来的。那每一年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定是每年都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变动。因为诺贝尔奖呢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就是它只发给还在世的科学家。就是你做完了这个研究之后呢，如果你要是这个，就是你在获奖之前你就去世了，那这个东西呢就不会颁发给你了。甭管你这个研究做的是多牛逼，没用，你去世了，这个东西就不可能颁发给你。就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就是杨小凯吧。杨小凯是号称中国经济学家里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是因为他去世了，这就没办法了，对吧？OK，那这个名单呢，就是计时更新，大概有多少人呢？有60个人，大概有60个人。那总名单的人数是这么分布的，就是全是科学领域的，就是全是硬科学领域的。生理学或者医学呢，有28个人。那物理学呢有17个人，化学呢15个人，一共加起来就这三个加起来，然后呢差不多呢是大概是百分之就是算就是六十，就是60个人，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分布。这就是当时这个就现到今天为止，那所有的这个日本他自己觉得说你有可能获得诺奖的这个名单，这个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啊，是因为他。根据各个不同的这个应该加权指数吧，他给你算出来的。比如说，在这个领域当中，他这个工作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这个工作他那个在国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应用是如何，我往下继续投入的是多少，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指数，然后呢，算出来说，哎，有可能他就有可能获奖。那每年呢，大概有10到15个人左右，是什么呢？就是就大热门的获奖名单，就有可能就比较热的能够获奖的。那每一年呢，都有这个记者就蹲守在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有可能获奖的这个诺奖有望名单者的这个家里或者家的附近，然后呢，就要看看如果他获奖了，他第一时间，新闻媒体就知道了嘛。 今年这获奖的这个坂口先生呢，他就是给那个就是在名单上面的，这是他就是在名单上面的。有没有不在名单上面？有，就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岛津制作所，当时就有一位那个他那工程师就获奖了，就是获诺贝尔奖的。他好像是研究这个二极管吧，应该是那个就是反正一个二极管，关于二极管方面研究。获奖的时候呢，他自己都懵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工程师，也没有经过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博士学位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没有。但是呢，他当时获奖了，结果大家全傻逼了，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对，就在我们家边上那块，就那岛津制作所，他就在那儿。然后呢，那个就说，我操，说这到底是干嘛的呀？然后就赶紧查，发现哦，他就是一普通工程师，弄到这边。他那会儿最大的愿望是干嘛呢？他最大的愿望是赶紧把房贷还完，然后呢，能够好好退休，享受退休生活。他完全没有其他的想法，结果邦基诺贝尔奖砸在脑袋上了。他当时啊，就是那个做出那个研究之后，就是好像是给了他一点奖金，他设计出来那套专门生产的设备只卖出了一套，就这么一口子人得了奖了。这是不在名单上的，在名单上就是坂口先生，今年获奖这位，他呢他可能是获奖，而且呢他的这个他母亲104岁去世的，在去年去世的，年初时候去世的，一直也在等他获这个奖，就是因为他这个奖可能拿的比较笃定的，就是他肯定能够拿到，只要他活着就应该能够拿到，这就大概就是这样。没等他母亲没有等到，但是104岁也还行了啊，这相当可以了。所以呢，这一回到了今天，大概是我听他们有的人说是19人，但是也有人是20个人，这跟你统计方式不同。那大概而言就是一半的时间过了，那这个往下的这个25年基本上来讲吧，就是基本上来讲，那应该是能够完成这个50年30个人的这个目标。但是呢，往下这些年里，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说呀，哈，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日本的这一边的这个获奖啊，你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都是昭和时代，就是都是昭和时代的人，他呢在这名单上。那现平成时代的，或者是昭和后期平成时代受教育的这些人，现在来讲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出来，就是你是不是可以那个进到这个诺奖有望这个名单里还不太知道。而且呢，就现在而言啊，他的获奖的间隔就已经有点长了。你比如说吧，当年是2001年提出这个日本的这个计划的时候，那他是有一个人获奖了，就是那个批评这个计划的野一良治，他就获奖了。然后02年有，然后再一下隔了六年之后呢，就有直接有三个人直接获奖了物理奖，对吧？那个有两个人也是物理奖，然后呢一个化学奖，这个是隔了六年，这个呢隔的时间算是比较长的。那往下呢，隔两年就是10年有两位，12年有一位，14年，然后就是15、16，然后18、19，好像2001。但是这一回就等于是隔了四年之后，日本人才又获了一个奖。这个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数字往这边顺延。您会发现呢，除了在年刚开始的时候02年到08年中间隔了六年之外，这个呢是第二长的一个间隔期，就是他呢01年到21年到25年隔了四年才有第二位获奖者。那这个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日本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基础研究上去投入了巨大的这个资金以及精力，然后呢，那他呢，就等于是叫什么？就是他的这个投入就没有白费。可是呢，那个投入在那个阶段的投入，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在至少在诺奖上这种级别这种研究上，他呢已经开始渐渐开始衰弱了。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投入，他的这个效果已经开始有一点减弱了。那可能再有几年，我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有，那后年会不会有。但是虽然25年，我相信他一定会完成自己的这个计划。但是呢，这个应该没有大家想的像那么简单。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到今天为止，平成年代的这个研究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崭露头角。有一些了，我查了一些日本的这方面的这个资料，有一些了。可是呢，到今天为止，这个就是哪怕是到平成年代受教育的，就是他在昭和出生，对吧？因为你昭和是一个跨度很长的时间。我如果按照日本的年代年算，我应该是昭和47年出生。你像我都53岁了，那这是跨季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段。那就是说，你在昭和出生，然后到平成受教育，然后再崭露头角，能够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诺奖有望名单里的，其实人不多。这就还没有太多，还没有特别多。就是说呢，它中间有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断层？就是日本的这个科学研究，尤其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没有一个真正意义断层不好讲。但是呢，明显有一点后劲不足。其实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大概在那个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然后呢，经过了20年，这2001年提出这个计划，经过了20多年之后，那它的科研经费只不过涨了1点几倍，1.15倍左右，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是它没有像原来似的，因为在日本，在尤其是在这些人，就是昭和老登们，对吧？做出这个研究的时候，日本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然后呢，它大量的这些这个钱和这个人，就是扔到了这个科研里面，尤其是在基础方面，这也就是。日本吃现在这个老本，就吃那个年代的老本，它基础上的东西太多了，就一直可以吃到今天，都没有一个特别逊色的这个就大概是这个景象。所以说呢，现在来讲最担心的是什么，日本这边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平成。因为我们所说的在日本的生活都知道这话，昭和男儿，平成废宅，对吧？令和是什么来着？令和这边还年头还少，可能还没说出来呢。那就是说，那平成这一波人是不是能接续当年昭和老登们的这个衣钵？这不太好讲，因为毕竟说起来的话，平成这一代的人跟昭和那一代的人在精神气质上有区别的，这个不是开玩笑啊。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日本经常知道这个日本生产摩托车是特别好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包括这个后三轮那种大的那种金鹰那种摩托车，我都想买一个。然后呢，那个包括那些本田呀、雅马哈呀，这个大摩托车全世界都有名。那有人就观察了一个现象，就是日本的骑摩托车满处瞎转的人少了。跟原来比是少了，这个东西吧不太，我个人观察倒是没有太少，但是呢岁数确实是大了，这个不是开玩笑，是岁数比较大了，那都是大概是昭和老登那一波人了，或者是说至少是昭和年代出生的，然后呢在平成这块受到教育的，就是岁数比较大了。我有时候开车呀，就特别喜欢走日本的这个乡下的这些公路，就是国道啊或者县道啊什么这些，那。这个时候就经常能够碰到那个摩托车队，尤其是在那个周末的时候，就是一堆这个老登们就骑着那个大摩托咔咔那么走，特别帅。但是你看的非常明显的就是岁数偏大，对吧？岁数偏大。那年轻人有没有这个骑这种大摩托之类的？有没有？有，确实也有，因为确实这个东西挺帅的嘛，就这个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从小就喜欢这种东西，但是。跟那个年代不太一样了，而且尤其是什么呢？这些年经济又没有那么好，对吧？年轻人呢，跟原来那个挣钱，就跟老登这帮人挣钱是不一样的。那个年代他买一摩托车可能不太当回事儿，现在你要买一大号摩托车，咱都别说日本考摩托本的这事儿了，日本考这个摩托车的一个叫驾照啊，就是50排量50cc 以上的这个摩托车，那50cc 以下，就我这个普通驾照。我其实都能开，它叫原付。那50cc 以上你要单门考驾照，如果你要是考那种大型摩托车的那种驾照可能还更费劲，因为我没去考啊，因为我比较怕死，年轻的时候是那个还玩摩托车，现在可是不敢玩了，就那个车是其实是相当贵的，其实蛮贵的那个车，所以年轻人呢玩呢也确实是限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对吧？经济条件可能也比原来是少了。那其实整个社会你就可以看出来，它不再像昭和年代的时候那么像那个整体的那种昂扬向上那种东西了。 这回差好远。所以现在来讲，其实很多人，就是包括日本人也在担心，就是日本的媒体也在担心，因为平时有时候也看看日本报纸。那如果说再这样下去，它不再像原来似的在基础研究上投入那么大的这个钱啊、物啊这些东西搁进去，然后呢，人呢又不像当年的这个昭和老登们这么昭和男儿吧，这种心态，那往下日本该在科研领域上是不是还能保持这种优势？何去何从？这也是日本一直在担心的事情。日本这块一直在担心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这一回虽然是经过几年之后，又终于又开始获得诺贝尔奖了，那日本社会对这方面的隐忧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应该在下边呢是有一些评论的，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能够接续的，因为还是有不少在。整体的这个就是科研方面，日本人走在前面的，他的这个后备力量，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什么，就是家底厚，他有这个传统，家底厚，这个是可以是没问题的。那但是呢，就是你要想一直保持领先，因为除了这个传统的欧美强国之外，那日本就是排最后排的第二梯队的，应该是第一位了。那其他的国家都不行，那你别跟中国比，中国那个硬科学的领域的获奖的只有一个屠呦呦嘛，对吧？那他的我们都知道，三无这个诺奖获得者，应该是什么？应该我想想，我看一眼啊，我记得我查了一下，对，他是应该是三无获奖者，什么呢？这个三无科学家，一个呢是没有博士学位，对吧？第二个呢？没海外留学背景，第三个呢没有院士头衔，这是屠呦呦，到今天为止好像他还是没有拿到院士头衔，这大概就相当于，就是你拿到一个诺奖的这种级别的这个研究了，那你居然到今天为止还当不了院士，这个中国也是在应该是挺罕见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是没办法，所以呢。就是说现在来讲，那我们所看到的日本是一个在原来的这个辉煌之下还有这种余晖的一个社会，那它的余晖是不是可以再重新在这个重新跃出海面，然后再发光，有这种可能性。那日本的底子很厚，然后呢，他的这种研究精神也没有完全丧失。那这样的这个，他有可能只要是再去努力，就可以可能再度辉煌。但是呢，也他有他自己的这种忧患意识，因为岛国嘛，这块自然条件和其他一些条件都限制了他的一些发展，他忧患意识比较强的，这种忧患意识还有可能他再让他再往前进一步，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一说到这个呢，肯定就有好多人在说你怎么光说日本不说中国？中国这事儿没法说，您知道吧？就是，是这样的，有一个我始终这么觉得，就虽然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工科生，对吧？你当然了，这个是原来你是技校生，然后后来你在上学，你在读书，然后你是学的是工，那我对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是不懂的。但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就在哪儿呢？就是我始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啊，你能够尽量多的说真话，整体社会比较宽容。那他的这个科也在你在有一定的基础，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状态下，那他的自然他的科学他肯定是要发展的。因为如果你要是说在一个国家里，他你又不能说真话，你又不能那怎么样，他其实是非常限制科学发展的。就像当年的文革的时候，那文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物质无限可分，对吧？批评爱因斯坦，然后呢，后来呢又批评霍金，这个各种各样的，然后就是生物学，遵从这个俄罗斯前苏联的李森科那个学说，就耽误了中国的遗传学的发展。像这样的这些东西，你意识形态以及互相之间那种学阀的作风，你呢就把这个整个科学就给它框的比较死了，而且你还没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有人可能就说了，说那苏联前苏联不也那么多获奖的吗？俄罗斯也不少获奖的，对，人家那是有基础的。 中国本身的这个基础啊就没有那么强。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德先生、赛先生才多少年啊，对吧？而且在这些年里不断的在颠覆这个所谓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传承，他完全是邪修那个路子，对吧？你看那个咱说这个德先生这个，那你说中国这全过程民主，这算是算不算邪修？赛先生这个经常有这种行政力量来干预你自己的这个学术上的研究，而且呢根据意识形态不同，现在还好一点了。现在这个还确实好一点了。前三十年意识形态上它居然跟这种科学居然要挂钩。当年何作修就曾经把这个物质的这个命名为什么毛子。那就是这就是他当年干的活。那像这样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玩法，你觉得它行吗？肯定会差很多。现在呢没有这么多的意识形态去干涉基础科学研究了。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大量的钱扔进去了，那中国的这个整体的学术体制，就刚才举一例子，就是屠呦这样的人，他就没有能够成为一个院士。你觉得这事儿可笑不可笑？可笑。但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死活就进不了这个，你能怎么弄？所以好的，中国有没有一些非常牛逼的研究，对吧？比如说你的量子隧穿，然后你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像什么像是这个高温超导研究，其实呢原来做的还不错的。那单分子化学与纳米科技这些东西也还可以，对吧？人体基因组测序这个也是跟人家一起合，跟其他国家一起合作的。那像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是可以能够说有一些成果出来了，而且呢，它还是能够有一些走在世界前沿上的，但是非常少，跟我们国家的体量以及这个整体的经济体量是不能比的，跟我们投入也不太能比，因为中国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这方面，虽然有好多的这些这个这叫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科研机构去进行了巨大投入，但是中间的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尤其在基础科学方面，我们的这个投入非常大，但是啊，真正跟其他地方还是不能比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个是比较那个薄弱，第二个这个基础科学的这个投入是轻易见不到效果的。那这些年确实也投入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钱和人和精力，但是你首先要知道，好多的这些东西它需要这个成果出来才能够往下进行申请。那没有成果，或者是说成果时间很长，在中国这套科研体系之下，是不是可以能够做到急功近利？这种整体的范围之下，是不是你能够扛得住？这些东西都不好讲。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虽然有一些能够有一定，大概得有个，我查了一下这资料，大概得有个四五个，就你跟日本这块不能比啊，日本大概人家有60个储备的诺奖有望的学者，中国可能大致而言，如果按日本这标准来讲，这些年最多有5到6个有诺奖有望的这个标准。那你这个你本身就少，然后你这些乱七八糟东西事儿还多，你怎么可能去竞争这个东西呢？所以有人在说呢，就是说在2020年之后，因为为什么说2020年之后，就是因为中国从打这个8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我们就开始一些东西了。那比如那个高温超导研究，对吧？这些东西都已经取得成果了。那80年代开始，然后呢它经过这个验证和时间，大概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中国诺贝尔奖会形成井喷的这种状态，就有很多人都当时这么预测的。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已经过了5年了，并没有。并不是人死了，也并不是说其他一些东西，就是你的这个东西还够不上这个，你而且你也井喷不来，因为你那会儿的这个研究，它的基础包括它后来的投入都还差很远，你不可能形成这种井喷的。那像这样的，这个就又过去了，就像相当于，大概说是2000年我们就能实现4个现代化， 那说是这个二零几几年，2020年就能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诸如此类这种荤话，这都不用听，这都就是瞎扯的事儿。所以到今天，咔咔咔走到这儿，那有人说这个说将来中国会不会像日本一样？我个人估算吧，如果中国想到日本的这个层级上，就是在诺奖这个层面上，再过100年吧。就以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投入往前走的这个速度，大概应该拿出100年的时间，拿到今天日本人拿到过的这个所有奖项，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自然科学这方面的奖项，还不说那个什么什么其他奖项都不算，就是自然科学这个奖项，大概应该还有100年至少。就是这中间还不能有什么中断，比如说包括你的经济下滑，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战乱，包括你的政权更迭，这些东西都不算，就是一直往下顺着走下去，至少100年，大概就是如此。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当然，各位有可能就说，有当然可能是很多人在讲，不可能，反正你胡说八道，我们大概20年就可以了，这随年。那可能还有人在说，嗨，反正你就瞎扯，不殖民300年以后那不可能。这当然这也。这个是您的判断，我个人判断的话，就以现在的这个，至少是100年，至少差不多100年，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